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我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上一回我们讲到了耶稣的断事智慧，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与人的互动，行事为人，言行举止常常都是运用他的智慧，他常常以退为进，时候还没有到，他就要这些受恩的人不要过度的张扬，以免妨碍他的事工。当他为人医治，大家把他的名字显扬之后，其他人带了很多人要来找耶稣，听耶稣讲道，也期待耶稣医治他们的疑难杂症。可是耶稣却在这个时候退到旷野去祷告了。主耶稣他常常知道他的时候，当犹太人的祝棚节到了，主耶稣的兄弟也向他建议，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是人最多的时候，如果你要显扬你的名声，你要聚集你的人气，这个时候到耶路撒冷是最佳时刻。但是主耶稣却回答说，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但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主耶稣常常能够分辨他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圣工，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灵修自己，都有他的时候。但是主耶稣时候到了，他就积极的来往前行。在马太福音的26章，这里有记载，当主耶稣知道他要被抓去受审受死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候快到了，就借着逾越节的宴席要与门徒来用最后的晚餐，而且在最后晚餐借着逾越节的宴席，他设立了圣餐礼。他在圣餐礼之前，他就吩咐门徒赶紧的往耶路撒冷去预备。在26章第17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18节，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这里主耶稣说，我的时候快到了。主耶稣知道他要被抓拿、被审判、被定死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差派他的门徒往耶路撒冷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因为他说，我的时候快到了。主耶稣就是这样知道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13章第1节开始，逾越节以前，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13章的第1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积极的来做他该做的事情。他为了要爱门徒，就爱他们到底，而且呢，借着为他们洗脚来立下洗脚礼这样的一个圣礼的一个典范，也吩咐我们照样去行。他为门徒洗脚是因为爱他们到底，而且借着洗脚礼，他也立下了典礼性的意义。这个典礼性的意义就是借着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动作，他洗门徒的脚。但是彼得觉得不敢当，不要让耶稣洗他的脚，但是耶稣对他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彼得他非常的紧张啊，他说，主啊，那既然要洗，就连手跟头也一起洗好了。主耶稣说，只要洗脚就好了。 因为洗过澡的人全身就干净了。所以主耶稣爱门徒到底，借着洗脚礼为他们洗脚，也留下了我们灵修侍奉的榜样。在我们教会的洗脚礼的时候，传道人都会用这一段来提出道理的教训和勉励，让我们在灵修上和侍奉上效法主耶稣他所留下来的榜样和他的真理教导。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做他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主耶稣常常能够掌控他的计划，掌控他的行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留在哪个地方，什么时候不做哪些事情，什么时候应该不去哪些地方，自有他的安排，自有他的决断。但是时候到了，主耶稣要被捉拿了，他知道有人等着要来抓他陷害他，所以呢，他也是不断的往前行，他勇敢的往前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这里是记载主所爱的门徒拉撒路病了。主耶稣得到了消息，因为拉撒路这一家人是主所爱的人，这一家人是住在伯大尼，是主耶稣所爱的。这户人家有马大、有玛利亚、有拉撒路。那有一天呢，主耶稣他听到了拉撒路病了，他得到的消息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耶稣听见这话，就说：“这病并不至于死啊，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圣经说，耶稣素来是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可是一般人的反应是，当他知道所爱的人病了，应该要即刻的前往去为他医治才对啊。可是主耶稣竟然在原来的地方又停留了两天，主耶稣并没有马上去医治拉撒路的病。经过了两天之后，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现在往犹太去吧。”门徒却说：“老师啊，最近有人犹太人啊要拿石头打你哦，你还要去吗？”主耶稣听了这样的消息，他并没有就此打住，他没有就说：“那我们再多单连几天吧。”主耶稣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有光。人如果在黑暗走路就会跌倒，因为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就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来去叫醒他。”主耶稣就出发了。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但是他却又耽搁了两天。等到主耶稣到达拉撒路的住家的时候，就已经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死了4天了。难怪这些拉撒路的姐妹们就对耶稣似乎有抱怨啊：“主啊，你怎么到时候到现在才来呢？如果你早一点来，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似乎是在抱怨，但是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拉撒路虽然病了，但是病了还要死了，死了之后呢，而且死了4天，主耶稣把他叫复活了，这样才能够显出神更大的荣耀。所以主耶稣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后来主耶稣要被抓拿，那些兵丁要来抓拿他，主耶稣也没有吓得发抖啊，反而对这些人说：“朋友，你们要做的来做吧。”他束手就缚，他不会因为这样而退却。主耶稣他的智慧就充分地表达在这里，他知所进退，他常常也以退为进，但是该进的时候他毫不畏惧，他勇往直前。主耶稣断事的智慧也表现在他对是敌是友，他分得很清楚，敌友分明，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有时候我们把敌人当成朋友，因为是被他的表面的一些掩饰的功夫所蒙蔽了，所以等到深受其害的时候呢，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人也常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把坏人当成好，耶稣却是分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有记载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0节，这里有记载说，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的门徒回来报告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哦，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起来跟从你啊。当时候不只是门徒在奉主的名赶鬼，也有其他的人呢在奉主的名赶鬼了。那门徒看到了之后呢，就对这一个奉主名的赶鬼的人说，你要来跟从我啊，我们是属耶稣的集团啊，如果你要奉耶稣的名赶鬼，你也应该要来跟从我们才对啊。可是呢，这一个人不跟从他们，所以门徒就回来报告主耶稣，主耶稣却回答门徒说，不要禁止他们啦，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主耶稣这句话似乎是分不清楚是敌人是朋友，这一个人为什么知道要奉主的名赶鬼呢？因为肯定他对主是有信心的，虽然也许不是主的门徒，但是呢，毕竟他能够奉主的名赶鬼，我们想应该他也是有经过主的允许吧，也许他们身上也有带着主的权柄吧，或者是说当时候的犹太人啊，其实也有一些犹太人的这些学生、这些老师的学生、这些门徒也在赶鬼啊。那主耶稣呢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主耶稣回答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不是敌人就是朋友。那这是，但是主耶稣说不是朋友，但是也不一定是敌人啊，何必是一定要敌友这么分明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会对门徒讲这句话？主耶稣他是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抵挡人我的就是帮助我的。在侍奉的路上呢，尽量不要去树立敌人，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分辨的智慧了。有时候我们在同工，到底这一个人是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的吗？一样都是信耶稣，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跟我们一起做圣工呢？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发展他们的圣工呢？当然现在在教会里面是体制在运作了，教会为了发展圣工就有一些人事和组织，人事组织就有事工的计划，就有人要被差派，这个是有制度的教会的运作。但是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同心合意的在兴旺福音啊，都是一心一意的齐心努力，大家都是求同异中求同，一起来为圣工奋斗，所以不要分你是敌人我是朋友了，既然都是一样为主做圣工的，都是主里一家人我们应该呢不要把他当成敌人虽然他不一定是跟我合作的，也许他有他的路线，也许他有他的计划，但是他如果不阻挡我们，我们也犯不着去妨碍他，这就是主耶稣的智慧。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1章，这里呢是记载另外一段记事因为主耶稣当时候呢他为一个哑巴的人来赶出哑巴鬼，结果当时候的这些试探耶稣的人这些 人呢，他却来毁谤主耶稣。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十五节，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说，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好，这里呢，主耶稣啊，他凭着爱心呢、啊，赶出哑巴的人的哑巴鬼，但是呢，却有人来毁谤他，他们不归荣耀给神，不打紧，反倒呢，来恶意的来看待他们，甚至亵渎圣灵，因为主耶稣是靠圣灵的能力来赶鬼，可是这一些人呢？不但不信服，反倒要来试探他，要来毁谤他，所以呢，说他是靠着鬼王而来赶鬼了。哇，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事情呢，非常的严重。后来呢，主耶稣就又讲了一句话，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个地方呢，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呢，似乎呢，把敌人和朋友分得非常的清楚哦。刚刚的那一个例子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可是这回呢，却是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好像是已经敌我分明啊，泾渭分明哦，敌是敌，我是我，那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而且在其他的经文呢，有描述说，凡是亵渎圣灵的人呢，就是永世不得赦免；凡是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但是说话干犯圣灵、亵渎圣灵的人，今生、永生、来世都永不得赦免。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因为这一些人啊，存着恶心，不信主。主耶稣是靠着圣灵来赶鬼，他们反倒亵渎了圣灵，亵渎了主耶稣，说主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啊！如果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主耶稣就不是天上的神啊，他怎么会靠魔鬼的力量来赶鬼呢？而且魔鬼跟魔鬼是自成一国的，怎么可能自己互相残杀呢？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主耶稣断定出他们心里的恶意，而且他们呢也失去了悔改的机会了，因为他们亵渎了圣灵。所以主耶稣就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什么叫做相合？相合这个在原文其实是翻译成与我在一起，也就是说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我的敌人了。那用这个五谷农作物被收藏在仓库里面，用这种农业的用语来说，不跟我一起聚拢的，就是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用农作物的一种收成收在仓库里面的这用语呢，来提到了如果不跟我一起同工的就是迫害我的。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就分得很清楚，主耶稣是敌是友，自有他的判断，自有他的节奏。主耶稣他断事的智慧也表现在第三点，就是他能够温柔的行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一节，这里是记载主耶稣要被捉拿的时候呢，护主心切的彼得，他竟然拔刀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把他的耳朵削下来了。这件事情呢，是护主心切，是出于血气，但是主耶稣呢，却责备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一般人啊，遇到这种事情，当然是要保护他的主人啊。我的主人怎么可以平白无故的被你们抓走呢？所以带刀的这一位彼得，直接的反应，就想要用暴力来保护主耶稣。可是这样的事情呢，不但没有得到主耶稣的称许，反倒啊，惹来了主耶稣的责备。啊，彼得这样的做是人之常情了。但是他是带着血气，他想要用暴力来保护主耶稣，他想要用以暴制暴。以暴制暴的人呢，其实是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用暴力想要来解决暴力，那当然了，就没办法带来永久的和平。我们看啊，过去以来人类历史啊，不断的在发生战争，战争之后呢，就是和平，和平一段时间以后又产生了战争，所以战争与和平常常成为历史上不断交替的一个过程。人就是这么软弱，没有办法带来永久的和平，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被罪恶的恶势力捆绑，人带着血气，人常常不能够和平相处，人不能够彼此相爱，却是常常的彼此相恨。但是在神的国里啊，却不是这样的。而且以恶制恶呢，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误了大事。所以主耶稣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勉励我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主耶稣他柔和谦卑，他没有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反而他常常被人家欺负，他常常的用温柔的心来对待暴力。主耶稣对门徒说了，说难道我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权柄吩咐十二多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呢？主耶稣当然可以保护自己啊，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主耶稣他的自我愿意，没有人能够动他一根汗毛。但是主耶稣知道时候到了，他就要乖乖的束手就缚，因为他就是为这个时刻而生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已经来到了他要为人成就十字架救恩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是他不可逃避的，而且他是为这时候而生的。主耶稣为了成全救恩啊，时候到了，他就甘心的就范，他不为自己来保护自己。彼得为了保护他，不但不得到他的称赞，反而呢被他责备。主耶稣就是这样，为了成全救恩，他甘心就范，他束手就缚。所以主耶稣他是以柔对暴来求成全，那一般人是用以暴制暴来求安全。一般人他是先得安全比较重要啦，所以不惜用暴力来对待暴力的。但是主耶稣却是以柔制暴来求成全，所以在十字架要断气之前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成了，成就了律法，也成全了救恩。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甘愿为我们而牺牲，他把他温柔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他用这样的柔性的力量呢，来完成了救恩，这也是众人所无法想象得到的。感谢神，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也为我们立下这样的典范，是值得我们的效法学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世上行事为人，处处显出你决断事情的智慧，你常常以退为进，也常常敌友分明，你常常温柔行善，你常常用温柔来对待暴力，来成全救恩，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求主用圣灵来感化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做一个温柔行善的人。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求您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们。Oh, yeah.